习近平猛推人民币，食咗个回旋镖，背心突爆了，黄金之乱，中共十八道令牌都搞唔掂 ，AI 烧钱易倒名，谷歌借钱一百年。观众朋友，大家好，我哋今日首先嚟围观一下人民币喺中共要求银行限制美债持有量，并要求持仓较高嘅机构削减仓位之后，人民币闻风而动，对美元汇率升至2023年5月以嚟最高嘅水平。美元礼拜一跌至两个礼拜低位，礼拜二香港早市在岸与离岸人民币嘅汇率都喺 6.91 元左右徘徊。对于人民币走强的现象，资深获奖记者威廉佩楚克在日经亚洲发文说，过去12个月里面，随着川普重返白宫，全球金融体系陷入一片混乱，他的关税政策对美联储的攻击，在地缘政治上的冒险主义，以及普遍的反复无常的行为，将美元推到了4年来的最低水平。美国国际收益率则高度足以令到日本央行感到担心。所有的这一切都令到习近平闻到了一年前还几乎无法想象的机会。上个礼拜，习近平的核心圈发出信号，他正在度着手建立一个强势的人民币。中共的权威刊物《求是》杂志刊登了习近平2024年的相关讲话内容，传递出了这个消息。中共经常有意识地策略性地进行这种投石问路。习近平的讲话现在经由体现高层政策走向的窗口公布，说明习近平的团队已经闻到货币领域的血腥味，就是战争的弹药味。但是呢，作者说从经济基本面来看，北京还未有完全准备好登上货币舞台的中心，因为中国正陷入严重的房地产危机，正在引发通缩，消费支出、商业信心和投资者信心的低迷，令到人更容易将中国类比为日本失落的几十年，这个不是中共愿意承认的现实。另外，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地方财政混乱，中国企业的产能过剩问题持续存在，房地产开发商违约风险仍未解除，出口前景亦不容乐观。文章认为，习近平之所以可以闻风而动，是因为川普在自毁美元根基，但是习近平又不能够得逞。为什么呢？习近平叫人民币国际化是在2016年，十年了，人民币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占比仍只有 2%， 而美元占 57%。 为什么呢？因为习近平对人民币作为避险资产的梦想被他对资金进出的严格管控所打破。换句话来说，习近平的控制欲是令到美元地位安全无虞的最好理由。习近平要想得逞，必须放松人民币管制。最重要的是，习近平团队必须停止未来倒置的思维方式。作者的写作风格很有意思，不过这种劝告对于中共的思维模式是不起作用的。中共的九大邪恶基因之一就是控，所以大概率习近平会反复的令到人民币食自己的回力镖，令川普继续得逞。当然，这个是作者的剧本。美国这边的剧本是什么呢？川普说美元走弱好好啊，高盛亦说人民币杯低估了 25%， 你要快点升值。换句话来说，美国正希望人民币快点升值。不过美国一直在这里亦再强调美元强势的策略，这个不是矛盾吗？我们来看看美国财长贝森特提供的美元价格和美元实力关系的解读是什么。他说，我交易货币35年，美元的价格一直在银幕上上下波动，但是强势美元政策是指我们是不是在做令到美元有强劲背景的事，所以我们的税务政策、贸易政策、去管制政策、能源政策重申我们在关键矿产的主权。美元强势和美元实力不是美元的价格，而是我们是否令到美国成为世界上资本最好的地方呢？ 我认为没人比川普总统做得更好的。同样的道理亦适用于人民币的汇率。再来看看黄金，到现在黄金表现甚至超越股市，黄金升到 14%， 标普500只升 1%。 过去的两个礼拜，黄金上升突破每安士5600美元大关之后，出现历史性暴跌。在经历异常动荡的一个礼拜后，逢低买入的投资人涌现，金价再次升破每安士5000美元。之前我们跟踪了黄金和贵金属市场的巨大波动，最重要的观察是市场逻辑出现了大反转，市场重新审视黄金究竟是投机标的还是避险资产。就是黄金过去这段时间，赌圣戴德连专业的资深的交易员都提前离场，似乎这个礼拜市场重归平静，尘埃似乎落定的同时，更加重磅的是美国财政贝森特一针见血的将黄金之乱归咎到了中共的身上。健康520收到一位长期服用三高代谢宝的分享，这位朋友说他服用三高代谢宝已经超过一年的时间了，结果他的高血压、高胆固醇、高血糖指标全部都稳定维持在正常范围之内，连医生都感到惊讶。他说没想到这些数值能够控制得这么稳定。是啊，不是等健康出问题才补救，而是每日将代谢基础打好是最关键的。而家三高代谢宝货到了北美，快点买啦。另外健康520推出健康回馈活动，从即日起在健康520官网一次购买，任选三瓶宝气18味或三瓶润眼宝，还能够享受7折优惠。无论是调整体力、改善疲劳，或者是长时间用眼造成的不舒服，不要错过，现在落单是最抵的。为什么这么多家庭选择健康520呢？因为健康520的所有产品都是纯植物配方，并由台湾 GMP 等级药厂制作，从原料配方到生产，每一度的程序都严格把关，只是为了让你吃得安心，补得有效。保健食品属于日常营养补充，建议配搭医生指导和均衡饮食使用。现在就到健康520官网，为自己和家人准备一份真正有品质的健康礼物啦。贝森特礼拜日早上在接受霍士新闻主持人 Maria 采访时表示，黄金价格的波动，中国的交易有点混乱，他们唯有收紧保证金的要求，所以在我看来，黄金价格的波动有点好像是一次典型的投机性抛售。财新网的报道补充了一些中国市场的画面，报道说面对市场的非理性情绪，国内外交易的颁发公告提高交易成本和降低杠杆。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分别在1月13、28、30号调高黄金和白银期货的保证金比例，但是中国大陆的市场明显玩得比国际市场更疯狂。为什么呢？报道说自2026年开年以来，上海期货交易所下称上期所连发18度降温令牌，覆盖铜、镍、氧化铝等几十种期货，其中仅针对白银期货的提示就有11条，包括5次调高保证金比例和扩大升跌停板幅度，1次调高手续费，3次调低日内开仓数和2次限制相关客户出金。为什么上期所想要控制风险却扩大升跌停板幅度呢？一位前交易所人士对财新网解释说，伦敦现货和纽约商品交易所期货都没有涨跌停板限制，上期所提供保证金比例和扩大涨跌停板幅度是一套组合措施，提高保证金可直接降低杠杆风险，防止过度的投机，扩大升跌停板幅度则是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极端行情，连续的单边涨跌停会抑制价格发现的能力，阻碍市场正常出清， 呢位市场老玩家交易人士睇住亦好无奈，中共系怕出现房子僵硬嘅行情，周转沽揭。如果跌停板设喺 5%， 市场想跌到 10%， 先就能够揾到买家。咁样喺 5% 呢个位置，就会有无数人想卖都卖唔甩，交易直接锁实，想跑嘅人都跑唔甩啦。卖唔出嘅人就换唔返现金去补保证金，就会导致更严重嘅违约。暴力出清扩大升跌停板，等于系话干脆令到你一次跌到位，令到价格迅速跌到有人愿意接货嘅程度，只有成交咗呢啲爆仓嘅单先能够被处理。一方面令你多交钱提供保证金，冇钱嘅快啲走，另一方面扩大跌幅，令到想走嘅人能快啲卖出去。我哋而家脑补一下画面嘅就系、是、中国市场出现咗一场极度唔成熟嘅集体投机。当金价处于高位嘅时候，中国国内涌入大量利用借钱玩大嘅投资者。上期所喺短时间里面连发18道令箭，呢一种急刹车式嘅操作，反映出监管层对市场失控嘅恐惧。监管机构在应对时的手忙脚乱，这个亦反向加剧了投资者的恐慌，导致大家好像无头乌蝇这样人踩人外头，变成交易员杠杆游戏玩过火了。中共监管暴力拆弹，所以被贝森特当场笑了一番，是笑中共同行的操作的同事。贝森特被美国经济做了个广告，他接着说，我可以同你说，国务院最近召开了全球稀土部长级的会议，这个就是美国领导力的展现。美国正在领导解决稀土问题，如果一个国家能控制你的供应链，你就不是真正的主权国家，我们正在令到供应链更具人性。不单止是这样，我们还有强劲的经济成长，过去三个月通胀实际上在度下降，现在是 2.1%， 非常接近联准会目标。而另一个叫通通的每日观察指标，现在已经低于 1%， 所以通胀下降，成长强劲，股市创历史新高，犯罪率是100多年最低。比道指升上50,000点更重要的是，小型股指数罗素亦创下新高，工业类股亦创下新高。我在华尔街30到40年的经验对我说，华尔街正在度同你讲，主街实体经济即将迎来繁荣。对于黄金的行情，我们再给大家补充一些不同的声音。例如火星宏观在礼拜尾发文说，依据市场中摆惯性规律对2026年进行预测，数据显示黄金价格可能从现在的4900美元左右，在2026年底跌至3500美元左右，因投机减弱而下降 29% 左右。而白银虽然依赖工业需求而存在一定的支撑，但是其价格波动更为敏感，因为其中摆左边的上涨幅度更大，其右边的回落自然会更多。预计2026年白银的价格可能从目前的75美元左右下跌至2026年底的40美元左右，再下跌 47% 左右。根据金融时报的测算，近年来白银超买赤字已累计达到7亿安士，2026年伦敦市场可能有超过 2.12 亿安士的白银供应进入，这个将对价格造成压力。无论是怎样，2026年金银价格大概率将出现同2025年方向相反的剧烈波动。不过2026年底的金银价格仍将高于2025年初的水平。富兰克林股票集团投资经理兰德指出，黄金价格必须先跌到每安士3500美元以下，才有可能真正进入下跌周期。今日金融市场有个大消息，路透社的报道指出，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正准备发行极为罕见的100年期的债券，这个是自1990年代互联网泡沫以来 科技行业嘅首例。随住科技巨头对人工智能嘅基础设施嘅投入激增，佢哋正日益依赖，债务融资。Alphabet 禮拜二表示，已透过七个期限嘅债券发行，筹集咗200亿美元。呢个标志住科技业喺多年依赖强劲现金周转后，对债务嘅胃口正不断增加。高过呢一次发行嘅18年期债券，以英镑计价，金额约1亿英镑，约14亿美元。总债务发行规模达20至32亿美元，用来资助 AI 和数据中心扩张。这一类世纪债券通常是政府或受监管的公用事务，比如电力公司的专利，因为他们的现金流极为稳定。谷歌这次发行8年期债券实属罕见，在金融危机后的超低利率时期，这类债券的销售成长速度。但是随着各国央行在新冠疫情后大幅调高利率，此类债券的销售在2022年后逐渐放缓。分析师指出，这个反映了科技巨头正从轻资产模式转向长期基础设施模式。不过这个亦引发了投资者的担心，因为其收益并未跟上美国科技巨头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巨额支出。同时 AI 的巨额投入目前尚未转化为同等比例的收益或生产力的提升。企业发债本质上是融资工具，传统的离体就是用来借钱扩张业务投资项目，现代的金融又加入了改善资本结构的目的。那么普通人应该怎样围观这个新闻呢？看方向，当 Google 这种公司开始借100年的钱，讲明 AI 竞赛已经进入了疯狂的烧钱，并且开启重资金化的阶段。 AI 不再是写写代码，而是要起无数的工厂、发电厂。警惕泡沫，历史上大规模发行世纪债券通常发生在资金泛滥或科技泡沫终端。 Alphabet 此举可能意味着他们预感未来借钱会越来越难，越来越贵，所以趁而家快啲储量。呢种债券咁长时间嘅，通常唔系俾散户准备嘅。养老金同保险公司呢个系主要买家，因为人寿保险同养老金嘅赔付往往系喺几十年之后。佢哋需要呢种超长期限嘅资产嚟匹配其负债。不过讲到风险，我喺零对冲网站上睇到嚟自高盛嘅分析，同大家分享一下。谷歌这一次发债的一个更大的背景是，过去两个礼拜，当 Alphabet 接住 Meta 和亚马逊相继公布2026年的资本支出计划远远超出市场预期的时候，市场传来明显的震惊的惊呼声。不单止他们，整个超大规模云端业者群，包括亚马逊、谷歌、微软原对2026年的资本支出指引达到惊人的6500亿美元，再加上甲骨文和 CoreWeave 总额更上升至7400亿美元。这个代表年增 70%， 是2025年底共识预期 35% 成长的两倍。数字庞大到我们当场讲笑话，所有自由现金流甚至还不够都要拿去支付资本支出。美股七巨头在2026年甚至可能更耐，恐怕连股票回购都负担不起。之前市场恐惧的就是对于人工智能的支出没有办法带来足够的回报。看到接近万亿的投资，资本支出对比投资报酬的争论仍然是市场讨论的焦点。按照高盛分析师的讲法，7000亿美元几乎等于超大规模业者全部资金流的 100%。 这种支出规模已经接近1990年代末期投资热潮高峰时对 GDP 的冲击，当时约 1.4%， 虽然仍低于工业革命时期。这样支出的钱超过企业的资金，谁来填补资金缺口呢？零对冲之前提到过，信用市场将在 AI 技术扩散中扮演关键角色。彭博社警告，科技公司借得越多，对债券估值的潜在压力就越大。 呢啲债券按历史标准已经好贵，利差接近1990年代末期以嚟最窄嘅水准。FM 投资执行长兼共同创始人莫里斯表示 ，AI 支出狂欢，目前仲有买家，但几乎冇上涨嘅空间，融借余地更少，冇边个嘅个人资料唔会坏嘅。喺谷歌呢次发债200亿之前，头先提到嘅巨头之一。甲骨文上个礼拜以发行创纪录$250亿，当时期至少连续4年现金流为负，结果股价崩跌，违约风险飙升。当然企业唔同，关键在于找出边个嚟将支出转化为可防御嘅经济效益。报道最后警告话，不顾疑虑，全速前进，成功者将在几年内创造世代财富，前提是企业债市场的警惕者没有先醒过来，将派对斥资。100年期的债券虽然很罕见，但亦不是没有。例如迪士尼在1993年发行了100年的债券，被称为睡美人债券，目前迪士尼依然健在。这批债在利率波动中为其提供了稳定的长期资金。可口可乐同样在90年代发行过100年期的债券。洛夫克南方铁路2010年发行100年债，利息 6%， 公司仍在运营，债券活跃交易，债券还未有变成纪念品。不过市场上亦有反面的教材，好多在19世纪发行百年债的铁路公司早已经消失，债券变成了收藏品。例如圣塔菲铁路1881年发行，1995年是114年后还还款给持有人，但是通货膨胀令到本金价格大减，公司后来被帕伦顿北方铁路收购。摩托罗拉1997年发行100年债券，科技业上一个案例，当时是手机巨头，但是2000年代后输给诺基亚和苹果，公司虽然存续，但市场缩水，债券呢仍有价值，但是收益率被通货膨胀侵蚀，部分的持有人视为历史文物。彭尼百货1997年发行后23年破产，债券持有人亏损。这样政权来看，比较积极的就是属于中共了。中共近年来发行长期债券，包括超长期特别国债，逻辑是以时间换空间，因为当前的地方债和经济压力巨大，发行50年债券本质上是将当下的财政漏洞转嫁给未来两三代的中国人和中国家庭，房地产不能够透支中国家庭了，换地方超长债来继续透支。谷歌这个事反映科技巨头的乐观，但是历史教训是没有永远的赢家。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睇，再见。